欢迎收听《薄暮晨光》第七集。那天和苏东小聚之后，方晨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很快就又见到了韩瑞。下了班，本来是想去音像店买碟的，可是走到半路却突然下起雨来。这座城市的冬天极少下雨，所以一时之间竟都没有防备。许多路人纷纷遮住头往前跑，他也跟着奔进附近一家商场避雨。结果正巧碰到年关做活动，许多商品的折数打得都很低，还有返券或立减现金的优惠。或许真是太久没得到空闲了，方晨逛了一大圈，出来的时候手上无端端多了几个袋子。雨还没停，而且越下越大，整个天空都是黑的。大门外面就是停车场，计程车根本不被允许进入，如果要打车，还要穿过马路走到对面去。他正在考虑要不要进去买把伞，这时身后的电梯叮的一响，从里面走出来一帮人。大约是从顶楼的旋转餐厅下来，可是气氛却并不见太热络。方晨自觉地往旁边让了让。其实，要在人群中一眼便看见韩瑞，本来就不是件困难的事。更何况，此刻他又走在最前面，与一位稍矮的男人一起，后面的那些倒仿佛真成了跟班了。他今晚仍旧穿着黑色的衣服，既没开口与人交谈，更没有笑容，可是整个人却又分明那样的显眼夺目，令头顶繁星般璀璨的灯光都仿佛黯然失色了。他从方晨面前经过，还是像第一次见面时那样，视线不经意地扫过去，然后平稳地移向前方，神色漠然。他没认出方晨来，只有那日酒吧外的一面之缘没认出来也很正常。已经有年轻的男人先一步撑了伞走进雨里去，片刻便将车子开过来。他们显然是两拨人，简单告了别，然后各自乘着轿车呼啸而去。转眼间又剩下方晨一个人，黑漆漆的夜色里，雨丝仿佛大把的细密的银线，从天上一直延伸下来。其实，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大可以转回头去，再在商场里逛一圈。可是，今早出门的时候，穿了双高跟鞋，方才的一番血拼已经将两只前脚掌折磨得火辣辣的痛，连多走一步路的勇气都没有了。要么去买把伞，要么直接冲到马路边上去。他衡量了一下，选择了后者。可是后来才想到，在这种天气里，其实打车才是件最奢侈的事。路边根本就没有可以避雨的地方，两只手又解放不出来，他觉得自己的样子狼狈不堪，而且傻极了。那些载了客人的计程车一辆接一辆地从面前呼啸而过，车轮过处带起一片水花，简直令人绝望。冒着雨又再等了一会儿，终于有车缓缓地停在了面前，而且一来就是三辆。车灯很亮，直直的六束光照过来，光柱里尽是细密的银色雨丝。他正觉得奇怪，中间那辆车的后车窗已经缓缓地降了下来。里头的人看了看他，他的头发已经被雨水打湿了，贴在肩膀上，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那里，外套也是半湿的，看上去似乎有点发抖。方小姐，上车吧。 韩瑞的腔调很淡，不太像是在助人为乐，反倒带着点天生的倨傲。不过方晨可不计较这么多，仿佛是第一次体会到暖气有多么美好，坐进宽大的车厢里，整个人都放松下来。他转过头，真心诚意地说：“谢谢啊。”“
不客气。”
他的声音仍旧清冽的像泉水，还是那样漫不经心的冷漠。纵使是在雨中，三辆车子也开得十分匀速平稳，一前一后的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直到最后下车，两人都没有多一句的交谈。那些有点地位和背景的人，傲慢寡言一点也不奇怪。唯一让方晨感到有些疑惑的是，明明刚才在商场门口的时候，他以为韩瑞已经不记得他了。不过本来就不熟悉，这一路的缄默倒让方晨觉得舒服，心里知道大概自己是沾了别人的光，所以才有顺风车可以坐。所以后来遇到萧默，他就顺口把这事儿给说了。萧默似乎有些吃惊，笑了一下，语焉不详地说：“
这倒难得啊。”
吐出一口烟圈，表情有点高深莫测。方晨这才想起来，既然他和韩瑞这么熟，一个是奸商，一个则是据说只手就能翻云覆雨的人物，物以为聚，人以群分的规律，可能背地里也会合作些见不得光的勾当。不得不承认，这个揣测很阴暗，不过当记者当得太久，正如老陈说的那样，黑暗的事情见得多了，所以难免有点职业病，也怪不得他。最近一段时间，萧默似乎很忙，见面的机会也少，有时回到家去就听周家荣念到他的名字。方晨实在不耐烦了，就会质疑：“你是不是 gay 呀？其实你暗恋萧默？”周家荣气急了，于是诅咒他：“哎，女孩子嘴怎么这么毒啊，当心嫁不出去。”“不用您操心。”真奇怪，萧默怎么会看上你？然后周家荣才自觉失言，牢牢地闭上嘴巴。可是却见方晨似乎并不太吃惊，他又忍不住问：“你知道吗？我很差吗？值得你这样为他愤愤不平？”“那倒不至于。”周家荣想，倘若只看外表，这个女人几乎可以拿满分，不过内在如何就不好说了，因为接触的越久，他便越觉得自己当初走了眼。过了一会儿，周家荣又兴致勃勃地提议：“哎，为了证明我的性取向是正常的，晚上带你去见我新交的女朋友怎么样？”“
好啊。”
谁知道相约地点竟然还是上回的那间 pub， 而周家荣所谓的女朋友是个十分正点的辣妹，身材尤其好，曲线玲珑的浓浓的夜店妆很好的掩盖了真实年龄，只是忽闪着一对假睫毛看着方晨问：“
美女，会不会划拳啊？”
方晨扯过周家荣，压低声音在他耳边揶揄：“
自来熟啊，而且是豪放派啊，和你真配呀。”
然后又转头朝辣妹笑笑：“不太会玩，你们玩吧。”他坐了一会儿，便溜去吧台自己找乐子。其实，自从过了那段荒唐的少女时代之后，他便已经很少会来这种地方了。当初和苏东一起逍遥堕落的往事 真的只沦为成一段不可复制的记忆。但他还记得自己的18岁生日是如何度过的。那天，一帮爱疯爱玩的女朋友替他庆祝，特意挑了离学校很远的一家酒吧，以正式成年为由，叫了一桌子的酒水，一群人喝得肆无忌惮。最后，他借着醉意走到吧台边，在众人的起哄下，勾住一个陌生单身男人的脖子，索要了一个吻。对方开始还是有些诧异的，但看他迷离着双眼说：“
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的朋友们都说你很英俊，不知道你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。”
那是他的初吻，就那样献给了一个后来连面都想不起来的男人。可他根本觉得无所谓，那个时候玩任何出位大胆的游戏都只会让人更兴奋。 DJ 舞曲突然换了一首略带着点迷幻味道的电子音，一下子把方晨的思绪由过去拉回到现实。他坐在圆圆的高凳上，向酒保要了一杯芝华士，刚刚举起杯子，却感觉身后有人靠近，下一刻一只手越过他的肩头，将酒杯抽走。女人不应该喝这么烈的酒。韩瑞晃动了一下杯中金黄色的液体，那道琥珀般的光华仿佛渗透到漆黑的眼底，璀璨一闪。他有点愣住，韩瑞在旁边坐下，修长的双腿随意地支在金属脚架上，侧身吩咐酒保给这位小姐调杯淡酒，然后将杯子凑到唇边抿了一口。吧台的四周尽是射灯，一圈圈的光晕整齐地落下来，有一束恰好就打在他的鼻翼和下巴上，线条中有种坚毅的完美，仿佛雕像。可是方晨的视线却不由自主地下滑，看着他的喉结微微一动，竟然觉得身体莫名其妙地有点发热。他没想到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都会令人觉得性感。结果他似乎察觉到什么，目光飘过来，淡淡地挑起眉毛问：“
怎么？
没事。”
方晨变换了一下坐姿，以此来掩饰方才失态的尴尬。
那天谢谢你让我搭你的车。
上次你已经道过谢了。
有点不给面子。他沉默了一下，心想，为什么他要坐在自己旁边呢？还有，为什么他的酒还没有调好？从这个方向可以看到，周家荣他们正玩得热闹起劲儿，或许回去重新加入他们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帅气的酒保终于停下了同样帅气飞舞着的手，最后把一杯花花绿绿的鸡尾酒推到方晨面前。他端起杯子正想告辞，这时候却听韩瑞说：“
要不要出去兜风？”
他问得很随意，然后便给自己点了支烟，慢悠悠地吸了一口，眼神和表情都混合在烟雾和灯光里，微微侧着脸看他，似乎只是单纯地看着他，并不是在等他的回答。后来方晨不止一次地想，一定是自己蛰伏已久的某些基因又重新跑出来作祟了，所以才会跟着这个男人上了车。一共只见过3次面，交谈不过10句话，而这个在迷幻的 DJ 乐曲声中的邀约，看起来 其实更像是一时兴起的提议罢了，可是又是那么蛊惑。就像多年前他在众人的喝彩声中向某个陌生男性索吻一样，在这一刻他看着他薄薄的嘴唇，还有眼角的那一抹漫不经心，仿佛身体里的某种东西再一次蠢蠢欲动，妄图破茧而出，以致让他忘记了该有的警觉，而只是觉得兴致勃勃。薄暮晨光，作者晴空兰溪，演播欢乐马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